列王记下第九到十六章。第九章，以沙呢是个丰富多彩的人物。我们现在来看这位北国先知侍奉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以利沙先叫了一个门徒，要他呢拿一瓶膏油往基列去膏耶户。他交代说，耶户呢是以色列的领袖，你到了那里要带他进入一间秘密的屋子里，告他为以色列王，然后呢打开门以最快的速度跑掉。于是呢那个少年先知就到基列而来了，到了那里呢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呢，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呢，我要对你说。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亚哈的全家。说完呢就开门逃跑了。耶户出来，有人问他说，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王。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啊铺在上层的台阶上，让耶户就坐在其上，然后就吹角说，耶户做王了。他说，你们若当真，就不要给国王通风报信。耶户等人就回到亚哈的儿子约兰处。约兰呢在对亚兰的战争中啊受了伤，他当时呢正在耶斯列养伤呢。耶户等人坐着车往耶斯列去，当时的城呢都有城墙，墙上的瞭望塔上呢有个守卫在看守，在那儿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守卫在耶斯列的楼上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了，他就说，哎，我看见了一群人。约兰呢就派一个信使去了，约兰王说，去看他们是否平安。信使就来见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他说，再送一个信使并问说平安不平安。然后呢又有一个信使出去了。守望的人又说，车赶得甚猛，像宁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如果我的妻子给我买一个上面写着耶户的汽车牌照，我认为那不是一个善意的行为。那么第二个信使见到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约兰和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那时犹大王亚哈谢刚好来到耶斯列探望以色列王约兰。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呢，国王之间呢有一些亲戚关系。约兰敬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他们追赶亚哈谢并击伤了他，他逃到米杰多就死在那里。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耶户到耶斯列时，耶洗别还活着，他是亚哈王的妻子，非常邪恶，带领百姓敬拜巴利。 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里啊，平安吗？”事实上，他在化妆。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葬埋她，只寻得她的骨头和脚并手掌，因为狗已经将耶洗别的肉吃掉了。这正应验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这就是这个异常邪恶的妇人的下场了。看来呢，女人能做比男人更坏的事。我想呢，这是因为女人的情感呢比较细腻。我相信女人能比男人达到更高的情感之巅，享受更多的快乐与激动。她们的情感呢比男人更广阔。男人的情感呢比较粗犷，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以至于无法像女人那样能够享受情感的巅峰。女人的情感呢很细致，容易或者是达到高峰，或者是又下到低谷。而男人的情感呢就变动不会太大，不会像女人那样的细致。耶洗别呢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呢达到了最坏的程度。从历史来看呢，一个妇女变坏之后可能做的最残忍的事情，你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在启示录之中呢，耶洗别的名字跟推雅推拉教会呢相连接。这个教会把拜偶像带入到教会的敬拜之中。主对推雅推拉教会说：“你容让那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与他一同行淫的要遭受大灾难了。”有人说教会也要经过大灾难，是的，是有一部分要经过，就是耶洗别的教会。所以当你听到人说教会要经过大灾难，就知道他们说的是哪一部分教会了。我可不想跟着这种教会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想与腓拉铁非教会相关联。主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主对耶洗别教会的警告是：“你容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这邪恶的妇人在旧约中敬拜偶像，将巴利介绍给以色列的百姓。主把拜偶像的教会称为同类情形。我不明白读神的话语，真正相信圣经的人呢，会把偶像呢带进教会。即使是耶稣或者圣徒的像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这些呢不仅被律法呢明确的禁止，耶稣也亲自在给别加摩教会和推雅推拉教会的资讯中说明他的反对立场。我觉得在墨西哥某地的一个天主教堂发生了真正的属灵复兴。我相信证明复兴真实性的证据之一呢，是当地的主教是一个真正重生又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要辖区内所有的教堂都把偶像除掉。 这让我觉得非常兴奋，因为尽管我尽力地想做个心胸宽阔的人，但是呢，无法容忍在敬拜神的地方同时拜偶像这样的现象。这在旧约和新约中呢，都是被严格禁止的。以利亚对这个邪恶妇人耶洗别会被狗吃掉的预言呢，借着耶户的手应验了。第十章，亚哈是邪恶妇人耶洗别的丈夫，他自己也很邪恶，他有70个儿子，显然耶洗别不是他唯一的妻子。这些儿子在撒玛利亚及耶斯列长大，他们有教师教导，多少也成了领袖。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坐他父亲的位来与我征战。他们却甚惧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立得住呢？他们就回信说，我们愿投降，任你为以色列的王。耶户说，你们若归顺我，明日这时候要将亚哈众子的首级带来见我。第二天，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的头送到耶户那里。主的话再次应验，主说他要铲除亚哈的后裔，神实现了他的话。耶户遇到42个从犹大来的人，他们显然不知道他们的王亚哈谢被杀。耶户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耶户就把他们全部杀了。之后在第10章19节，耶户说，好，现在把所有巴利的先知召来，因为亚哈侍奉巴利冷淡，我耶户要热心侍奉巴利。他在骗人，说自己要除掉侍奉巴利的恶行，就把所有敬拜巴利的祭司和人都招聚拢来。他说，我们要开个给巴利献祭的大庆祝会，所以在以色列全地敬拜巴利的都聚集到巴利庙来。他说，确定里面没有耶和华的仆人了？没有。他就命令拜巴利的都穿上礼服，然后耶户就命令80个人说，我将这些人呢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放的就叫谁抵命。结果呢，他们被全部清除了。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户清除了对巴利的敬拜，但是没有全心全意的侍奉主。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4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此时以色列的国力渐衰，哈薛开始进犯以色列的边境，约旦河东原属加德马拿西与流便之地，逐渐地沦入到叙利亚人的手中。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约书亚记里，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那应许之地之前，曾在约旦河东待了一阵。他们大多数人在摩押和基列人住的戈兰高地。当时呢，流便和加德的子孙来见约书亚说，我们真的不在乎一定要过河去住神的应许之地，我们呢是畜牧为生的，对于现居之地呢很满意，我们乐意留在此地。 当然约书亚很生气的，或者应该是摩西很生气吧。他们先呢是去找摩西，摩西很生气的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们的话呀，难道你们忘了先前在加底斯巴尼亚发生的事了？当时的人没能进入应许之地，以至于大家漂流了40年。他们回答说，不，你误解我们了，我们的男人会加入夺取应许之地的战争，但取得该地之后呢，我们就回到约旦河这边来。从属灵的预表来看呢，埃及代表罪的捆绑，法老代表撒旦，也是罪的捆绑，红海呢代表受尽，进入与神的一个新关系。从此呢，一个新生命开始朝着应许之地走了。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拦阻，就是约旦河。这预表而言呢，约旦河并不代表肉身的死亡。很多人呢都把这一点搞错了，尤其是诗歌中有许多的误解，什么甜美的马车轻轻驶来接我回家，约旦河的对面成群的天使来迎接我回家，我不用孤单的过河，耶稣已为我的罪付上赎价。约旦河在诗歌里呢，常常与肉身的死亡相连，比如奔流吧约旦河，奔流吧约旦河，我死后要进入天堂，奔流吧约旦河，继续你长久的奔流。但是这是说不通的，因为他们过了约旦河仍然有许多的战役要打，而天堂呢却是不需要打仗的。过了约旦河他们甚至还吃了败仗，而天堂里呢却没有打败仗的事。就属灵的预表来说呢，约旦河可以代表我认识到自己的老我已死，借着信我知道自己的老我已死了，现在呢已有属灵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得胜的生命。有许多的基督徒是从这个世界出来，但是却没有得到完全属于耶稣基督里的属灵生命，他们的基督徒生命呢不过是旷野的经历。有的人呢也满足于留在约旦河东，他们说，哎，我的基督徒生活很好啊，我很满足啊，我不了解为什么我必须要完全奉献，为什么需要拒绝属世的事呢？我住在约旦河东很好，我很满足于追求肉身的享受，实在不明白自己需要跟随圣灵而行，甚至要乐于跟随圣灵而行。他们的心中呢，并没有强烈的期盼，期盼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神的丰富，他们对自己的属灵状态呀，感到很满足。他们就像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我们在这里很好，不想过河了。很可惜的是，许多基督徒都是这种光景，并不想竭力进入神为他们的属灵生命预备的丰富之地，这太危险了。大家知道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是首先落入敌人手中的支派，因为他们在河的那边没有神应许的对应许之地的防卫。我们常看到这些无法进入神的丰富的失败者，那些不认定老我已死，已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不在圣灵中行的人，他们轻易就沦落为敌人的俘虏。可见呢，这属灵的寓意非常重要。这个三支派呢，乃是第一批陷入约兰王哈兰手中的。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诸王记呢，并不包括在我们的圣经中。我们有历代志上下是犹大王的历代志，当我们读完列王记下进入列代志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段历史的重复记载，只是呢我们看到的是犹大的历史， 他有时候会提到一些以色列王的事，但是不太详细，但他对犹大各王的记载却非常详细。因为这历代志是犹大王国的官方记录，以色列王的生平也记录在以色列诸王记中。圣经里呢，曾经多次提到，但是圣经并没有把他们包含进来。这里呢，又一次提到了已经没有的以色列诸王记。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第十一章。现在回到28年前，耶户刚做王的时候，杀了犹大王亚哈谢，他的母亲呢是亚他利亚。亚他利亚是耶洗别的女儿，或是他的亲戚。当时呢，南北二王常借着通婚来维系友好。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或者说他杀了所有的孙子，这样呢就没有了继承王位的人，他就好以皇后的身份统治国家了。亚哈谢的一个儿子约阿施还是藏了起来，他的乳母把他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亚他利亚未能成功的杀害他，结果呢，他幸存了下来，在圣殿中养育了6年时间。他7岁的时候，抚养他的祭司耶和耶大打发人叫所有众百夫长来与他们立约，要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不叫秘密外泄，就将约阿施指给他们看。他说：“这是大卫的子孙。”亚他利亚不是大卫的子孙，这才是大卫的子孙。他接着说：“我们呢要分成3组，第一组去包围国王宫，另一组呢包围圣殿，第3组包围城市。我们要立约阿施为王。”他们就聚在一起庆祝，认着7岁的孩子是大卫王的后裔。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告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呼吹号。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耶和耶大使王与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名又与王与民立约。这样就开始了一段属灵的复兴，因为他们有了一位在圣殿中长大受祭司影响的君王，再加上与耶和耶大立了约，百姓真的转回来敬拜耶和华。于是国民都到巴利殿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或作清兵，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方7岁。第12章。 耶户第七年，约阿施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你记得当他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被耶户杀死，然后呢藏了6年。所以呢，这位少年是耶户为王第七年开始掌权的。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此他有点像个傀儡。耶和耶大是背后的操纵者。当时呢，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这是随从外邦的风俗，他们仍没有废去这个恶俗，这是整个国家的污点。年少的国王约阿施长大成熟之后，命令将所有奉献给圣殿的银子用来修理圣殿，因为百姓都到高冈之地敬拜巴利，导致圣殿呢多年失修。约阿施下令后，他们修好了圣殿。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祭司又停止了修护的工作。约阿施召了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其实呢，是因为祭司将奉献的钱中饱私囊。于是呢，耶和耶大取了一个箱子，在箱子顶盖上钻了一个洞，奉到圣殿的一切银子呢都投在箱子里。这样呢，祭司就不能随意偷取这些银子了，这样呢又有了银子可以修理圣殿了。那时亚兰王哈薛已攻占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之地，又进军南下，到了耶路撒冷和西边的海岸之间的加特城，这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城。他们攻占加特后，就想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约阿施将他所有的金子都送给哈薛，说，看我们投降了，这是所有的钱。哈薛就回亚兰去了，但圣殿呢被劫一空，金器银器都被哈薛带走了。我们呢来到19节，说到约阿施的死。他的臣仆起来背叛，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第十三章讲到约哈斯如何统治北国。在以色列王耶户死后，他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作王，统治以色列17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告诉过大家，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每一个关于王的记载呢，都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没有一个跟从主，哎，真是可怜。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舍拉，那就是外邦人敬拜的神，在撒玛利亚城。以色列民遭遇凄惨。第8节记载了约哈斯的死。约哈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记载约哈斯的死，但是在第14章呢，我们会再次提到约哈斯。所以请记得，我们在这里记载他的死，但当我们论到亚哈谢的时候呢，会再提到约哈斯。因为 亚马谢与约哈斯呢有亲戚关系吗？约哈斯其余的是凡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马谢征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我们没有北国的列王史，但是在下一章呢我们会再谈到一些。现在呢我们来看以利沙的死。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是一段附加说明。这时候呢约阿斯还在做王，虽然我们刚才读到了他的死，但是呢现在讲的是以利沙。当以利沙病的时候呢，约阿斯来看他。在旧约里面有两个特别有信心的人，他们呢行了很多神迹，一个呢是以利亚，一个就是以利沙。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问以利沙说，你要什么？他回答，我要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当我走时，你若看见我，你的请求就可蒙应允，否则就得不着。以利沙看到以利亚被接上天，他的一生呢都充满了神迹。神借着以利沙的手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真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但是这里呢却记载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让我告诉你啊，大有信心的人呢也会生病也会死。所以呢以为生病或者死亡就一定是由于缺少了信心，那就太愚蠢了。疾病和死亡是大家都会经历的。但是自古以来呢总有些人想卖蛇油啊万灵丹啊等等以治百病，从什么脚趾病到耳疼病等等。同样的呢总有些人想卖一些属灵的万能丹以应对基督徒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他们呢不管你在什么阶段都将这个万能丹呢卖给你。他们说你只要好好的赞美主，任何事情呢都可以解决了，不管它有多难。碰到可怕的困难之后，除非你开始为之呢赞美主，否则你就没法解决。一旦你开始赞美主了，问题呢就会跑得无影无踪了。让我告诉你啊，有些问题不论你如何的赞美，即使从现在一直赞美到永远呢也是无法解决的。我认为不论发生任何事都赞美主，简直呢就是白痴一样的行为。我的叔叔啊因为酗酒过世的，他们说这也要赞美主。绝不，他死的时候还是个酒鬼啊，这真是不幸。但是呢总有人想卖这个万灵丹，说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呢你就不会生病了，你会一直富有。这就是属灵的万灵丹提供的东西。它呢风行一时，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东西不管用。别人也一样，很多人长时间的赞美主，面对情况却没有什么改善。谁能知道主的路呢？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主的道路，希望这没有吓你一跳啊。如果我告诉你我知道神的道路，那我就是个大骗子。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知道神的道路，他肯定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所说的跟神的话有矛盾。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坦白地承认，我并不知道神的所有奥秘。我不知道神为何允许好基督徒生病，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基督徒会受苦，为他们的信仰呢受到折磨。我不知道为何雅各要被砍头，彼得被倒钉十字架， 保罗被砍头。早期的基督要殉道，他们的信心不止于今日的所谓假先知。如果神要我们大家都富足成功，他就会在圣经中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基督教界呢就会有一致的看法了。很不幸的是，这种思想呢弥漫全美国，人们都迫不及待地相信这个。请让我告诉你，这种想法呢并没有影响基督徒为信仰而受到折磨的。如果你到那里说，你们知道吗，神要你们都富足成功，你们都应当开卡迪拉克轿车，但是他们没有受这个影响，逼迫呢反而使他们进入我们无法想象的对神的委身，就是因他们敢承认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献给了耶稣基督。我想啊，如果神把卡迪拉克轿车拿走了，我们对主的奉献会更强。还好这种不对的思想在逐渐的消退，真是感谢神。许多人听了这种成功神学，就根据这个呢出去用信用卡买轿车，吃鱼子酱或者大餐，结果呢账单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应对了。好，伊丽莎得了必死的病。你生病呢并不表示神不爱你，与你在作对，或是你做错了事神来处罚你，也不表示你在属灵方面发展的比别人差。神最好的孩子也会生病。很不幸的是，有人会说你一定是做错了，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就不至于如此，或者是认罪悔改吧，不管你做错了什么，神都会医治你的。我们呢，很快就会读到约伯记，那时候我们再详细的看看这方面的教义。王就来看临终前的以利沙，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伊丽莎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伊丽莎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伊丽莎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就像一群抢匪一样，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伊丽莎的坟墓里，一碰着伊丽莎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这对我来说呢，这是又有趣又兴奋的事。伊丽莎是这么有能力，他的枯骨一碰到死人的尸体呢，就使他们复活了过来。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从前哈薛和约阿斯的父亲约哈斯征战，攻取了些城邑，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第十四章，我们呢再回过头来看亚玛谢。在十二章末记载，他父亲被人谋杀后，他接着做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亚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仍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请注意这句话啊，他不如他祖大卫，在英文里是说他父大卫，大卫呢并不真是他的父亲，而是许多代之前的先祖。但是圣经中呢有时候不强调这种多代的关系。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有人以为找到圣经的错处了。我们呢查到但以利书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许多不信主的人呢特别喜欢挑他的毛病，因为呢这本书能对那些不信神会向人说话的人的观念呢有很大的挑战性。但以理的预言呢是这样的精准细致，使反对的人无法反驳，他们只好说这本书呢不是但以理写的，而是事情发生之后100年、200年或者300年后的人写的，只是挂上了但以理的名字。他们说呢，这书是一位虔诚的年轻人写的，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所写的，他不过呢在记载历史而已。如果这是事实呢，这个人呢也太聪明了，连耶稣都会被他骗了。因为耶稣曾经引用过但以理书，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可见呢，这些批评圣经的人，自以为比耶稣还要聪明。对此呢，我并不感到惊讶，这是我不太敬重那些所谓的神学院呢，所谓的聪明人的原因，因为他们所做的呢不过是在尽力的去掉记载在圣经中神的工作。他们谈到但以理书中说伯沙撒呢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儿子是错的，事实上呢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尼伯勒沙才是他的儿子，伯沙撒呢是应该是个孙子了。他们就想用这一点来攻击但以理书。但是这里呢，圣经也称亚玛谢为大卫的儿子，因为圣经呢或者希伯来文中没有孙子什么重孙呢之类的这种术语，他们只有儿子。我所有子孙呢都可以回溯到我的这里，称我为父。所以呢圣经没有错，那些个聪明人呢才是骗子。圣经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因此我只引用了圣经，属世的智慧与神的话比起来呢是这样的一文不值。与一位懂得所有原文却没有重生的博士相比呢，我宁可听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来解说圣经，尽管他可能连希腊文和鸡爪印都分不清，我可以从那未受教育的人学到许多属灵的真理。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我不在乎人的博士头衔，不论是攻读来的还是荣誉头衔，这对我都毫无意义。我只在乎圣灵的工作和圣灵对我们心灵意念的启迪，使我们能够了解圣经。以色列王约哈施的儿子约阿施为王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那时25岁。他算不上是属灵的王，但他是好王，只是不像他父或祖父大卫王那样好，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国意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你记得他父亲是被他的臣仆杀害的，所以他把那些人呢都杀了，然后攻打在死海岩谷旁边的以东。以马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攻取了希拉，他感到自己很强壮，很有能力。那时亚马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马谢，说利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木，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亚马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的伯士麦与犹大王亚马谢相见于战场。这里不是在基利波山附近的伯士麦。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士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马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肘，大约600英尺长的城墙吧。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公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围制，就回撒玛利亚去了。约阿施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马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再一次提到以色列诸王记，记载了这些历史。为何要惹祸呢？但人们常常这样做，有些事呢，你实在不该惹，去招惹呢，就是惹祸上身。做基督徒呢，也是这样，有些事啊，你不该惹，你如果硬要惹呢，就有祸了。这个问题呢，问得很有道理，为何要惹祸？别去惹那些会使自己掉入罗网的事。我的哲学老师呢，曾经要我写过一篇关于基督徒道德的报告。当时呢，我在城县海岸学院上哲学课，要交一篇有关于道德的报告，我就决定写基督徒的道德观。我采取保罗在哥林多书中相同的观点，以证明基督徒的道德是比世界上的任何道德哲学更宽广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凡事我都可行，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宽广的道德观了。我提到许多人误以为基督教是捆绑人的、约束人的宗教，但是实际上呢，基督教的道德观相当宽广，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关于益处呢，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就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讲道的奖赏。我在赛跑，并且想赢，想要到达目标。那些阻碍我达成目标的事呢，我就不应该去做。虽然那样做呢，可能是合理的，不会让我下地狱，更不会毁灭我，但是呢，却会影响我向目标前进的速度。所以我虽然可以做，也不愿意去做，因为我要快快地达到目的地。保罗再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做神的孩子，我实在要让基督的生命呢，在我身上成长起来。但是有些事呢，是与基督的样式不符的。虽然我可以做，不会因此而下地狱，但是会使我呢远离主，使我的灵性下沉，所以呢，我就不做。 因为我不愿意我的灵敏下沉，我只希望被建立在耶稣里。最后呢，他结论说，凡事我都可行。哇，这可真宽呐、啊！但是他说，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什么是真自由吗？很少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世人说到自由恋爱，自由那个，自由这个，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自由的真意。他们被自己的欲望和周围的事物捆绑了，被绑得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他们已经被他们所做的事辖制了，从未尝到过自由的滋味。我呢，已经尝到自由的滋味了，知道什么是自由。我喜爱自由，我不愿意参与那些不好的事，以免受到他的辖制。所以呢，如果做任何事会使我受他的影响和辖制呢，我就不会去做，因为我太珍惜我的自由了。如果我受了辖制，就不能拥有这个荣耀的自由，说凡事我都可行。你知道我可以这么做的，但是我不愿或者我不需要这样做，这是何等的有福啊！没错，我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不必去做，也不需要去做。我对目前自己与主基督耶稣的关系啊，很满意，很高兴。我不可以去追求，也不可能达到更高的标准，因我在主耶稣里得到了满足，有这种自由真的很好，可以不受野心和内心的欲望所驱使，也不会被那种我非要拥有而不可的心态所驱使。啊，这是何等的自由啊！吃甜饼去吧，好吗？那会送我去地狱吗？不，但是这可能会影响我进天堂的速度。哦，那我就不要了。对那些会辖制我的，我都不要。我真是太自由了，我爱我的自由。顺便提一下，我这篇报告就得了奖。当时啊，老师太惊讶了，他对基督教一点都不懂。这个报告呢，使得他大开眼界。他在我的报告上到处写下意见，他真的是很惊讶。之后呢，我还跟他谈了很多很多话。不要惹祸，惹祸的结果呢，就是以色列王进城来把城墙拆掉，摧毁了城市的防卫。你如果去惹祸，你的防卫就被拆毁了，再犯错呢就容易了，第三次要犯错呢就更容易了，第四、第五次就更加容易，然后呢就成了习惯，这就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第一次呢，你挣扎得很厉害，但是你去惹他呀，你就会吃到苦头了。不仅如此，你的宝藏也会被偷去。当你惹祸的时候，你会失去那宝贵的纯真和健康，甚至于清醒的头脑也会失去。第十七节记载了亚玛谢的死，我们会在历代志里面所记的犹大列王记中再次读到他。亚撒利亚接续他做王，那时只有16岁，他跟他父亲一样是被人谋杀的。他的儿子16岁就做王，他没有做太多的事，只是重建以拉他就死了。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其实呢，我们已经谈到他儿子接续做王，但是这里呢，我们又回溯到故事的另一部分。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这时呢，阿摩斯和何阿西二人正做先知。研读圣经时，应该把先知书与这个书啊一起读，了解历史之后呢，就能更好的领悟先知的预言。这时候呢，已经快到北国亡国的时刻了。北国以色列到了他最后的100年，上帝兴起了更多先知。你如果了解到这个时期北国灵命的污秽，就会更加了解阿摩斯和何西阿的预言。 第二十五节里呢，也提到先知约拿，这三位呢，是当时到北国说预言的先知。二十五节中的耶罗波安是第二个耶罗波安，第一个耶罗波安呢是以色列国的首位国王，现在这个王呢与他同名，他做王41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哦，他们被孤立了。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仍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哦，这个书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来看亚撒利亚王了，又称为乌西亚王，是亚玛谢的儿子。亚玛谢没做什么大事。亚西亚王使我们联想到先知以赛亚和他的预言。以赛亚的先知生涯呢，从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开始。乌西亚做王42年，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说道，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可见乌西亚王死时呢，就是以赛亚的时代的开始。第十五章，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亚撒利亚是执政最久的王之一。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历代志里面呢，我们会读到这整个故事的。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国家，治理国民。虽然乌西亚长了大麻风，但是他呢仍然为王。乌西亚是位受人欢迎的好王。事实上，在历代志中，我们会读到乌西亚王的名字被众人传说。他是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是个好君王，百姓相信他，他使国家强盛。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在历代之下，我们会读到他的事迹。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统治的时间呢非常短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他是耶户的第四代子孙，正如主答应耶户要做王掌权4代。耶罗波安死了，耶户王朝也结束了，神对耶户的应许成就了。沙龙篡位，杀了他，在撒玛利亚做王1个月。事情呢常是这样的，不是吗？你穷其一生想达到你的目标，好了，终于达成了，却瞬间即逝。许多人好不容易退休了，却在1个月内就死了。我讲的是一位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铁路工人。他说啊，我替铁路公司工作了57年。我问他，你什么时候退休啊？嗨，他听了就生我的气。我说，哎呀，你为什么生气呢？我又没有得罪你，有什么不对呢？他说，从铁路公司退休我就会死。他告诉我，他许多朋友都是在退休之后1年之内死的。他说，所以你得一直工作。他就是一直在工作。工作呢，只是生活中的部分事物。 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呢常常在工作中去寻找他的全部梦想和目标。记得新约中耶稣提到一个很成功的农夫时说，有一个财主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生命呢，就像吊在一根细绳上，非常脆弱。我们不因为今生而积蓄，乃要为来生积蓄。我们太重视今生了，太少注意来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他在撒玛利亚做王一个月就被杀了。沙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米拿县杀了沙龙，成了以色列王。他从德撒起攻打提佩撒及其四境，击杀城中的一切人，剖杀所有的孕妇。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加底的儿子米拿县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1000塔连德银子，是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所要的。21节记载了他的死。米拿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米拿县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做以色列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因此呢，比加辖被比加所杀。这些王的名字会叫人混淆，有时候呢一个人又有两个名字。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来夺的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这样加利利海附近和北边地区的人都被掳到亚述，越来越多北国的地落入了亚述国。乌西亚的儿子约坦20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我们再回来看犹大国，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2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他的事迹在历代之中呢另有记载。第16章，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现在呢，亚哈斯登基，从前北国呢有个亚哈斯，现在南国呢也有一个亚哈斯。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是犹大国难得一见的恶君，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 金火，并在秋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匹列色求救啊，给以重金。亚述王呢就上去攻打大马色，亚兰就停止了对以色列的攻击。亚述王打下了大马色之后呢，亚哈斯到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的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说我要你照这个样式呢建一座坛。他们呢就一样建了一座坛，他们就用这个新坛替代了旧坛，这个新坛呢就酷似在大马色的坛。在殿前有一座铜盆，有12头铜牛托着。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星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他的死呢记在最后两节。下次查到第17章呢，我们将读到以色列为什么会灭亡。神把以色列灭亡的原因都列了出来，他们背离了神，不敬拜他。认知到这些之后呢，我们也当负起相关的责任。圣经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我们查考了以色列国败亡的原因之后，就应当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了一个不敬虔的国家，许多人呢很难认识到神做事的法则。哈巴谷先知呢曾经在一天呢对主说，神呢别再向我显示什么了，因为国家在快速的走下坡，腐败极了，领袖们也腐败，而你呢什么都不做。神对哈巴谷说，哈巴谷，我就要做事了，但我对你说我所要做的事你不会相信。哈巴谷说，主啊，让我试试看吧。主说，好吧，我要叫巴比伦攻打犹大，他们会攻陷犹大。他问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说，我刚才说了你不会相信我所说的。他回答，我们真的是不好，但是他们比我们更坏啊，你为什么要用一个比我们更坏的国家来惩罚我们呢？他说，因为他们无知，他们不是我的子民，你们是我的子民却离开我，你们认识我就有认识我的责任。所以知识伴随的责任，有知识不行动会面临神的审判。如果神使用外国来惩罚美国，我们呢也会像哈巴谷那样的问问题。我们会说，主啊，他们是无神的国家，你为什么用他们来惩罚美国呢？事实上，神使用一个无神的国家来惩罚一个曾经是敬拜神的国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他们背弃神去跟随偶像，离弃了永生神。神如果惩罚我们的国家，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也不能怪神这么做。因为今天的美国真是非常糟糕，我们在色情、污秽的事、不敬拜神这些坏事上都领先于世界。我们还想把神从我们国家生活中赶出去，法院也想把神赶出去。所以呢，如果神审判美国，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抱怨。当我们读到神惩罚以色列原因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有足够的理由来惩罚美国。我相信他会这么做，而且呢会重重的惩罚。但是我想这个惩罚呢会在我死后才会发生。神要惩罚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记得亚伯拉罕向主说，主啊，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耶和华说， 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今天你应该觉得光荣，因为你的缘故，神免去了这个国家该受到的惩罚。神一直等到那义人罗德离开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后才惩罚这二城。我相信神会把他公义的教会先拿开，才让审判降临。我们以后呢会再次深入的查看以色列的灭亡、神的审判及其原因。愿主祝福你，保守你，愿他的力量使你刚强度日。在你与世人同处的时候，无论是在工作场所、教室，还是任何其他的地方，面对着败坏的制度，求神借他的圣灵做你的神圣保护，使你免受天天包围你的邪恶势力的影响。求主帮助你将心灵定睛在他身上，使你能够超越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你寻求他的时候，就得着力量。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我们的力量和保护。